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行动。
周四的微声音来了。
首先还是跟大家回顾一下历史啊，1889年的今天呢，由法国工程师埃菲尔设计的埃菲尔铁塔在巴黎战胜广场建成。
好，我们今天开始我们的报道。首先是来自于九号台，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打狗得看主人，对不对？
是。
那是不是说除了这个外人不能对自己家的狗狗动手，自己的主人就可以对自己的宠物为所欲为了吗？
我还以为你是说要打人也得看狗啊。好，不是这个问题，关键是什么呢？这是最近澳大利亚的一对情侣就因为殴打自己家的小狗付出了将近9000澳元的代价。
这个代价有点大呀。这事儿呢是发生在去年的5月份，是发生在西澳。当时呢，西澳的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接到有举报电话，说有人在珀斯的一家民宅里面疯狂的虐待狗狗。
是什么情况呢？调查就发现27岁的 Rona 对自己养的一只4岁的斗牛犬 Buddha 是反复的进行了殴打。目击者说他们当时看见 Rona 是提着一根长条状的这个金属棍殴打他。
你看，关键是不仅是虐待狗狗，还是疯狂的虐待哈。然后后面展开的这个司法程序当中，法官就认定 Rona 虐待动物的罪名成立，罚了他2000澳币，而且还同时禁止他在5年之内不能接触动物，蟑螂除外。
当然这个还没完啊，法官同时还认为 Ronald 的这个女友她殴打这个小狗的时候呢，没有采取行动来保护小狗，所以也被责令罚款是2000澳币。
因为他当时就在场。那么随后还有包括你看，除了这个罚款之外，还给小狗支付的医疗费，包括在法庭的诉讼费啊，这个加起来夯不啷当还有4800澳币，所以加上他俩的罚款，他们一共为这一次虐待狗狗的事儿呢买单8800澳币。
罚得好，我觉得真的是罚得好。
我觉得是。
因为这个在澳大利亚，我们这个对于虐待动物，特别是虐待狗，这简直是无法接受的。其实我们也知道啊，之前我们经常看到中国有虐待小动物的，比如说虐
猫
虐狗的一个视频传出来。
对。
那么当时调查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西方的很多国家有严格的动物保护法令，但是呢，也有很多严重的心理变态的人喜欢看这种东西，怎么办呢？就只能向第三世界不发达国家，没有这种好的法律的地方，然后去他们
有漏洞的地方
买这个视频，所以他们通过这个视频来赚钱。
真是不知道这些人的心态什么样的心态哈。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新闻集团旗下网站 news.com.au 带来一条报道。我们现在看到到澳大利亚的中国游客是越来越多了，对吧？所以伴随着游客越来越多，这个无良商家宰客的事儿啊，现在也是时不时会听得到了。
那么针对那种对游客痛下杀手的黑心商家，澳洲公平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最近就表示说，他们希望要把宰客罚款的限额从现在的110万澳元直接拉到1000万澳元的这个额度。
我觉得大快人心。这个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委员会我们一般是简称 ACCC, 那就说了1000万澳币的罚款上限，那是相当具有震慑力的，足够把那些不法商贩给他罚到下杆颤呢。
是。那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呢就认为，商家的误导和欺诈行为有可能会让消费者付出双倍的价钱，而垄断行为有可能会让商品价格上涨 10%。那这个话呢是比较客气啊，
真的是客气。在这儿我给大家分享一件真人真事儿。大概在几个月之前，我一位中学的同学通过微信来咨询我，就说你们澳大利亚有一种角鲨烯的保健品是吗？我说是。他问我多少钱一瓶，我说我当以为他要找我代购。我说我马上给他说，哎呀，我对不起，我最近好工作好忙。然后他就告诉我，他的丈母娘刚刚从中国来澳大利亚旅游回去了，买了2瓶角鲨烯。那么是就是刚当时给我看了一个牌子，我也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在某一个回国礼品店买的，你猜多少钱一瓶？
我真的是完全几十块钱，
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就打电话专门咨询了好几位，就是我有几位朋友他们是自己开就是正规经营回国礼品店的朋友，人家告诉我就说这个也就是几十块钱澳币的事儿，都全部回答我同一个价格。但是我的同学当时就是完全就蒙圈了，他发给我一张收据，上面显示的一瓶角鲨烯1298元
澳币，
澳币。我以为我在澳洲肯定是收澳币，我当时还确定，我说你确定人民币还澳币？他把当时那个收银条，包括电话，包括这个商家的地址和他的收银条，通通发给我看，当时就蒙圈了。买了2瓶，所以当时他就是告诉我的时候，我觉得其实真的听到这样的真人真事。后来我也帮他进行了咨询，他因为确实工作比较忙，投诉到现在 实际上真的是没有效果到现在、
嗯、
因为我们新南威尔州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它有个法律规定，它有自己定价系统，就是我定多少价钱你是管不着的。但是我当时帮他到 ACCC 进行了咨询，告诉我就是这个其实已经涉嫌到很明显的商业欺诈行为。
是，
但是据说这一家已经被反复警告很多次，拿他一点办法都也没有。而且关键是你知道华人自己的店坑自己人，我觉得其实在我们澳洲有很多合法正规经营的回国礼品店也好，还有开这种店，真的大家做得非常好，就是这种偶尔有这么一两个人出现，把这种其实你想传开来，这种信誉完全就毁了。
嗯，那你如果要是按照这个案例来看的话，那这个100多万上到1000多万，除了数字能吓吓我们以外，有什么其他的作用？
所以我就觉得，就是真的是法律出来了之后，你最后再怎么来执行，真的是我们、
嗯、
我相信所有的消费者来好就很关注一件事儿。像这样的事儿，我觉得像刚才提到这件真人真事儿，咱们不说人家受到损失的顾客，就是咱们旁人听起来也都是非常气愤的。
是的，是的，是的。那一个健康良好这个社会风气，其实还是有这种基本的单元构成的。
就像
刚才
你说的，
对，就每个人可能就这么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那么这一个人买到了这么一个不好的商品，那回去之后跟大家一传，
对，现在都知道了，
对，整个这个行业都会受损。
对，我看到后来人家发朋友圈，就是在澳大利亚遭到这个宰客怎么样，所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我觉得大家既然移民到澳大利亚来，就是喜欢这儿，崇尚这儿的自由、公平、公正，这个环境真的是来之不易，大家应该共同来珍惜。
嗯，说到这个商业违规哈，此前 Coles 和 Woolworths 曾经是相继被爆出这个生菜事件，
对对对，
当时呢这个委员会就主张要对这两家超市进行重罚。
嗯，这两家还因为这个排水管的清洁剂和虚假宣传呢，被这个 ACCC 处以过上百万澳元的罚款。
所以说这种大的做商还是容易被罚。
对，现在真的是有一些不规范的商业行为和产品，可以说是我们不管是纵观澳洲国内好，还有包括看海外也是，真的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的。下面给大家带来一首网络歌曲《面膜修炼手册》。我们知道这个网上有一些卖一些违法面膜产品的，也是给一些消费者带来非常大的困扰。
跟着我左手右手那一片面膜，右手左手面膜我很多，我做微笑让我快乐，因为我只买假货。跟着我脚印记录街头的味道，洗脑鸡汤一天发 N 条，保鲜盒代购自拍新机票，给老子微笑往边靠。
我承认我会杀你，联盟没有让我跟我说
的还是多
少，你要用出这句话
成功，
你的资产停留在给别人
打工的阶段，
越来越在
做
啥，有哪个阶段挣什么了，想挣的联盟
别只在谈自己的西瓜里，
或者能
你能自己挣钱给别人的话，
你
现在对
你非常重
要，你的资产停留在给别人打工的阶段。
看似全面地轮火烧天子生无间、
hey!
对我来说根本没区别，产品讲解好坏用泡面，微信停息全都是群，因为收入都靠抢红包，我刷屏我自豪、
哦、
就是忽悠你们这群傻屌、
哎、
没朋友别害怕、
哦、
跟你说实话，把运气试试我吧，跟着我左手右手那一片面膜。 情更重要，保鲜盒代购自拍新机表，别老子微笑往边靠。
哎
哎，其实听了这个歌以后，也是对其实曾经出现过一度这个毒面膜哈，这个假面膜的这个事件在网络上，所以有些产品我觉得真的是坑顾客，真的是坑的没有良心。
嗯，
你用了人家不仅没好，
哎呀，还是自然美一点吧。
哎，
这个什么保健品呢？我倒不是反对保健品哈，就自己多注重这个，食物的新鲜啊，然后对吧，加强锻炼啊，这种由内而外。
哎，我也希望我们的消费者在消费的时候更加理性一些，越来越理性哈。
嗯，
好，说完这些让人比较生气的事儿，接下来给大家带一条比较放松一点的报道，是来自于 ABC 的。
嗯，那 ABC 说了一个什么消息呢？就不少人在有过这个平时下班之后啊，累得要死的时候，回家或者是周末躺在床上睡懒觉的时候呢，一想还有一大缸衣物要洗，这种郁闷的事儿。
哎呦，真的是
经常是每周面对至少一次。
这取决于一间汗出的多不多是吧？这个科技的不断发展，
不多也得换呢、啊。这是什么话？
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嘛。
啊，好吧。
这个科技的不断发展让人越来越懒惰，对吧？有人这么说，但说实话，其实也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轻松了。
嗯，那么咱们这澳大利亚的科研人员的新发明呢，有可能要让洗衣服这件事儿彻底的变成过去式了。
嗯，我们看到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的科研人员最近就在免洗衣服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可以我们来想象一下，在不久的将来，这个人类就穿上可以有自己清洁能力的衣服了。
嗯，所以
真好这衣服、
哎、所以科研人员就在研发可以自我清洁的这个纺织品。
嗯，
那么这种纺织品中加入了这个纳米技术啊，这样衣服在光的照射下就可以自动降解有机物，比如说这个油汤啊，这个饭粒儿啊，反正就这
个。就吃火锅的时候毫无担忧的这种情绪了，无顾虑吃。
穿了围裙就相当于
这种感觉。不需要兜兜了。
嗯。
那当然这种衣物这个目前解决的是只是光线照射去掉一些污渍和灰尘。
嗯。
下一步就可以抗菌了。
哎，这个想法还是一步一步往前进的哈。
哎、
那以后呢终于可以穿着白色衣服去开心的吃火锅和烤肉、
嗯、
而且再也不用看那几位这个某些光头大叔给我们推荐洗衣粉啊当然我给他们提个建议，科研人员主要是注意这个如果嘴不是很漏哈，或者动作不是幅度不是很大，油的问题呢稍微次要一点，关键是味儿。你就不要说你吃完，对，吃完了火锅之后出来，你就像一盆火锅走在路上，
行走的火锅烧烤是吧、嗯、好，我们说完这个吃，来给大家带来一条跟玩有关的报道。
嗯，
最近贵州工商职业学校护理学院一个寝室的女生就因为在寝室里打麻将被辅导员给活捉了。
哎，那最后呢这个辅导员就罚寝室里面每一名女生就各画100遍妖姬。
如果有八个女生两桌麻将，
嗯
嗯，那得就是800遍妖姬。那最后这个学校呢就被网友们形象的称作取名叫麻神理工学院。
哎，这老师用心良苦啊，为了学生这个学习操碎了心。那课堂上呢防着你们这打瞌睡，宿舍里呢他要防着你们打麻将。
哎，哎，下次再抓着干脆罚每个人给老师自己刻一副麻将。
比这妖姬强。
对对对。哎，说到麻将哈，
嗯，
哎，不知道很多人不知道行动，你有没有看过当时很红很多年前一部电视连续剧叫海儿市长。
那讲的是什么？
讲的就是个反海儿，就是最早四川的一个军阀嘛。
嗯，
哎，然后他罚他下面的一个部那个下属吃麻将，因为打麻将耽误了这个战事，他就罚他把这个麻将以各种各样的这个口味啊，炒的炸的蒸的煮了，让他吃了一副下去。我们接下来回顾一下，我估计不少听众朋友哎可能还听着蛮熟悉蛮亲切的，但是呢因为是可惜是四川的方言。
今天上午你们高团长说那个吃了下一颗麻将他就吃一铺麻将，然后他就解肚，我就吃了一颗麻将。要说杜英达，你们哪个比得到我啊？高团长，拿话来说。
我吃嘛。师长，找你的婚服菜都准备好过了。
师傅高团长，吃那道菜。
哎，不是。
不要客气噻，请噻。
黑满店，又不是猫儿遍地，他们用爪子抓嘛？这里哟，田坎坎上洗脚，楼汤滴水的，这里我腰啊的为腰没用，你拿去用到。哦，腰痛，麻油拌的，吃的爽口啊！哎呀，好苦啊！哎呀，那个哎，师长吩咐用黄连煮的，哪能不苦嘛？你吃那个红中，我是用白糖锅瓜的。你跟起来喝啊，我这里给你准备了点烧酒，你喝喝喝的嘛。这个八碗九碗都是由花椒胡椒和到炒的，正宗川味，吃起爽口，吃嘛，吃。
味道不好，
苦苦，
我才晓得苦。
哎，这是很经典的。
主要就是听到了这个恶心和吧唧嘴。
我觉得这种方式让人戒毒也是真是奇葩一朵啊。
主要是体现了他是真的有朋友的，比如说旁边那个给他递围嘴啊，然后递烧酒啊，这就是真朋友。
还有关键学校很多这种俚语哈，这田坎坎上洗脚，这搂汤滴水的啊。说起吃。哎，刚才说把这个人都吃恶心了，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这个凤凰网带来一条报道。
那最近中国的这个美食，我们很多人都比较爱吃的这个皮蛋，被 CNN 是评为全球最恶心的食物，说它味道惊悚，外形诡异，简直就是恶魔才能下出来的一枚笨蛋。
当然除了皮蛋，中国的另一种美食，两种美食，卤蛋和茶叶蛋也被德国人说是 evil egg。
这不是身份的象征吗？
我也在想，所以网友对这个还设计一个对白，就是我们来一下吧。酱油吃吗？
吃。
鸡蛋吃吗？
吃。
那酱油和鸡蛋放一块吃不吃呢？
看着太 evil 了，像来自地狱。
就像你刚才说的，茶叶蛋是名贵食材，居然招此不白之冤哈。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来回顾一下2013年台湾一档节目中一位高姓嘉宾引发这个两岸的网友空前口水仗的这个对白：为什么茶叶蛋是身份象征？
再来就是我们回应刚才王小姐说那个茶叶蛋的东西，就是涉及到一般人，他实际上他消费不起，
茶叶蛋都消费不起，
人均所得是很低的。我们只是看到大陆团来这边玩陆客自由行，那是在14亿人口的大概那么5000万的，
可是一些大都会城市的，
大都会城市还是有很多穷人呢、啊。好，那康师傅刚刚到大陆去。几个兄弟几亿都赔光了，最后是一个因缘际会，在深圳的火车上吃泡面，引起50-60个人围观。大家觉得说这个东西这么香，四个兄弟你看我，我看你，说做这个。那他因为他们这个康师傅他们家钱够多。
我觉得听了以后还是好。
回过头来看啊，回过头来看，
对对对对对，
这个美国 CNN 呢，把皮蛋列入到了全球最恶心的十大食品之后，美国这个知名杂志福布斯网站也一鼓作气把皮蛋列为了全球最恶心的这个美食。这是要把这个皮蛋赶尽杀绝呢，还是要彻底炒红呢？这个叫捧杀，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给你往下踩了之后，然后再。
对，好，我们来看一看最近的一场这个友谊比赛哈。最近罗马尼亚足球国家队就穿上了用运算来表示号码的球衣，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再向小朋友推广这个数学哈。但是整场比赛下来，感觉这个压根儿不是在小朋友推广数学啊，我觉得是在考这个足球解说员的这个功力。
哎，是的，那么可以想象一下比赛当时这个解说情况啊。首先来，哎，这二乘七，好的，这带球突破，传给了12除以4，啊，十二除以四呢，又把它传给了2+4，然后2+4呢绕过了4+6，哎，进球了，进球了。让我们来看看是哪位球员，原来是2×6+7这个球员，
是23号球员，哎，不对，是19号球员，
你厉害了，
所以我不能够当足球解说员，这个真的就是传说中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真实版，
没错啊。这网友们就纷纷表示，从此以后孩子们呢不仅要讨厌数学，可能这个足球也一块儿就讨厌。
好，我们接下来带一条还是让大家喜闻乐见的这个报道。哎呦，也不能说喜闻乐见吧。这个北京晚报讲，去年6月到12月间，北京的海淀、丰台、石景山多区多家商店被盗。这个基本上被偷的都是什么呢？是连偷了12家麻辣烫店。
那么盗取钱财、手机、平板电脑等等的，价值是13000多块钱。
后来民警接警后查看了这个监控，这个嫌疑人锁定是身高1.8米左右，体态，这怎么能叫体态中等的年轻男子？他后来把他在网吧里是给抓获的。
那么听着检察机关对于这个12起盗窃案的事实的认定呢，这位脑子进水的这个小偷还很牛的对警察说，抓我那天如果我勤快点不去网吧，你们估计就逮不着我。
这感觉是他给了警察叔叔一个立功的机会
了。没错，
这个人真是有神逻辑。那么这个乔某呢，是来自安徽，16岁到北京去务工，做工作还挺多，做过销售、房产中介，以前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还是能挣到5-6千，后来迷上了网游，要买装备了，这下工资就不够花了。
买衣服一般都是很费钱的，
你买过吗？
无论是虚拟的还是现实都是这样。那2015年6月呢，乔某决定辞职创业挣大钱，可是启动资金哪来呢？他就选择盗窃这种非常规的这种众筹。
人家还是懂众筹的，所以他这个是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思路，他就情有独钟的。刚才给大家讲到这条消息的亮点，就在他选择偷的都是麻辣烫餐馆。因为我其实当时还在想，是究竟是爱麻辣烫呢，还是有多讨厌麻辣烫？但是后来他说的是，因为这些餐馆啊，大部分是用这种 U 型锁来锁门，好偷。因为这些我知道本小利薄嘛，他们就不愿意花很多的钱去修防盗门。第二来呢，这些麻辣烫餐馆一般都是现金交易，对吧？不好刷卡，所以他去了以后不会扑空。
那本来这个乔某呢，给自己是许诺哈。盗窃呢是为了这个筹钱创业，但是呢他又难戒网瘾，盗来的钱结果全都被他拿去打网游买装备了。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对，就沉迷网游就误了他自己这个想要创业的这个开始的这种美好初衷。但是网友就说了，说这你不是说好你要创业呢，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都没有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来自重庆晚报的一条消息。清明节将至了，为了避开扫墓的高峰，家住主城的这个重庆晚报的记者哈，带着家人去万州区扫墓。当晚入住万州上都酒店，在准备和家人离开酒店的时候呢，他习惯性的掀起了枕头，抖一抖被子，看看有没有这个落下物品。没想到一抖，一沓红色的钞票就露出来了，仔细一数，正好是10000块钱。
现金。好，捡到这么多钱，这位先生呢反倒开始担心给自己添麻烦。他就急忙通知了酒店的管理人员，而且还报了警。
酒店这个方面呢和民警对于这个陆先生拾金不昧的行为就给予了口头表扬，但是陆先生却高兴不起来。不高兴啊，不是因为
不开心了，宝宝不开心了，
是因为只有口头表扬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锦旗之类的。而是这个陆先生认为这叠钱藏在自己睡的枕头下面，显然酒店保洁工作只是走过场，
他觉得关键在这儿，
是吧？被套枕头套这肯定没换过嘛，对吧？不然的话换完之后怎么会留下一叠钱呢？
所以这个有洁癖的这位先生就想，自己睡了一晚上的被子是别人陌生人盖过的，他就觉得心里郁闷在这儿。所以这个消息一出了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咱们的网友们啊，就在这个网上开始重温童话故事。著名的膈应公主，豌豆公主，就大家很多人都听过这个故事。就说有一个城堡呢，他们一直想给自己的王子就是要找一个合适的，到了适婚年龄还没有合适的姑娘，他们要找一个真正的公主。当时呢就是有很多的公主去了以后，这个王子都不是非常的满意。直到有一天城堡外下起了瓢泼大雨，然后这个时候有人在外面敲门，我特别不能理解，都连门铃都王子了，为什么连门铃都装不起？当当当敲开了以后，就看到一个落汤鸡般的人就站在门口说，对不起，我是迷路了， 看到有个城堡，我敲了，今晚能不能在这儿留宿一晚上？所以他们就把他接进去了。那么在接进去的时候呢，给他安排了一床，铺了很多很多的床垫哈。
嗯，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西蒙斯，下面放了一粒豌豆。
嗯，
那这个就看好像垫了很多很多的床垫。
嗯，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这个就问他姑娘，你睡得怎么样啊？这个姑娘梳理好了说，哎呀，难受死了呀！一晚上一身浑身腰酸腿痛，背抽筋儿，然后是觉得。
补钙啊。
就关键是就是没有吃某样东西，然后呢，他们就才发现这个，就给他说啊，我在你的床垫下放了一颗豌豆，
哎，
然后就去报告这个王后说，我们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公主，因为人家皮焦肉嫩呢，
嗯，
放了这么多的床垫，铺了五层褥子，下面一粒豌豆，刚做的，我跟你说，都还能把它给膈应着，这就是著名的膈应公主的故事。
对的，对的，从此以后呢，就发展成了这个。蚕豆公主啊，绿豆公主这样的，
对对对，
反正就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吧。但是我们这个看到这个陆先生是一个大写的
膈应公主是吗？
膈应公主的这个事情，关键是说他还视金钱如粪土。
大家都说他是一个耿直的 boy。
哎，是的。
哎，还有很多人说呢，这件事儿呢，其实同样考验的是这家酒店的危机公关的文案水平。人家说公司开的好不好，文案很重要哈。
哎，文案应该怎么发呢？
嗯，就说，
哎，先生您好。枕套我们换过的，由于您是我店第一万名住客，所以准备一万名现金，那么我们的保洁阿姨亲自放在您枕头下的亲。
哎呦，我感觉哈，就是说这样的风头这文案应该这么写，
嗯，
但是呢咱们的网友往往是站在另一个角度，能够把事儿看得特别，就是说旁观者清，
嗯，
他们就更加就是更多的人支持某一种看法，就是说保洁阿姨估计那会儿就已经哭晕在厕所里面了。
你说乔某，乔某这个创业就不要去偷这个麻辣烫的店，对不对？
专门去
酒
店去多住酒店，对吧？因为关键阿姨就是下次打扫卫生，就是打扫真的不是很彻底。
哎，
劳动致富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呀。
哎，没错，哎，这个哎，豌豆公主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大家每个人关注的点真的是
听的。嗯，
哎，关键是他还真报警。报警完了之后还提出批评，
不是报警之后提出批评，他报警之后就对他最大的不满就是你怎么能够不给我换被套呢？怎么能拿这一万块钱来膈应我呢？
你说这得多少被套啊？买一万用一万块钱买？
就是有多少人都是你怎么能拿钱去膈应人呢？好，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卫生衣在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